因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人的心灵是一座幽暗的森林，包罗万象，让人无法探清其真相。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每时每刻，我们的心情都在不断变化。心情日记，一同书写我们的喜怒哀乐。挫折不是白白经历呢，它能使你的人生绽放出最美丽的成功之花。从挫折中吸取教训。玛丽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而在她创业之初，她经历了失败，走了不少的弯路，但是她从来不灰心，更不泄气，最终成为一名大器晚成的化妆品行业的皇后。20世纪60年代初，玛丽已经退休回家了，但是过番寂寞的退休生活，就使她突然决定去冒冒险。经过一番思考，她一辈子积攒下来的5000块钱全部作为资本，决定创立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化妆品公司。为了支持母亲狂热的想法，她那两个儿子也跳崖助之，一个辞去一家月薪480美元的保险代理商，另一个也辞去在休斯顿月薪750块钱的职务，加入到母亲创办的公司里面了，宁愿只拿250美元的月薪。突然的，这个是背水一战，是在进行一次人生里面的大冒险。整不好，不仅自己一辈子辛辛苦苦的积蓄血本无归，而且还可能砸送的两个儿子的美好前程。在创建公司后第一次展销会上，他隆重地推出一系列奇特的护肤品。按照原来的想法，这次活动肯定会引起轰动，一举成名。但是嘛，人算不如天算，整个展销会下来，他的公司只卖出15美元的护肤品。尽想不到残酷失败就使他控制不住那失身痛苦啊！在残酷的事实面前，他反复地问自己，到底错到哪里啊？经过认真的分析，他就认得了，在展销会上，他的公司从来没主动的请别人来订货，也没向外发传单，而是希望女人们自己找上来买东西。难怪在展销会上落到如此的后果。他擦干眼泪，第一次从失败里面站起来，在抓生产管理的同时，加强了销售队伍的建设。经过20年的苦心经历，他的公司从最初的雇员9个人发展到现在5000人，由一家公司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公司，拥有一支200万人的推销队伍，年销售额超过3亿美元。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已经步入晚年的玛丽凯能创造如此的奇迹，离不开呢是他面对挫折不服输的精神。失败太常见了，但失败过后不偃旗息鼓，不被困难击败，不向命运屈服，那么你的人生路上肯定会绽放无数的成功之花。不要惧怕挫折，挫折是一个个人格的试金石。在一个人输得只剩下生命的时候， 接载的行命力量还有多少呢？没得勇气，没得拼搏精神，自我挫败的人到啊是零。只有无所畏惧，一往无前，坚持不懈的人才会在失败当中崛起来。世界上无数的人尽管失去了拥有的全部资产，然而他们并不是失败的人，依旧有的不可屈服的意志，有的截然不帮的精神，凭借这种精神依旧能够东山再起。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我们的节目是晚上9:30到10:00，频率是31公尺94.5千赫，31公尺94.5千赫，欢迎大家天天收听，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哎呀，神经太难读了，
是那么好多次都染不得是那意思。
神经到底那样意思，那个跟我解释一下。
这些问题很多人都有，神经其实不难读，神经其实很精彩，有真理的教训，更有动人的故事。认识圣经智慧，更了解圣经的智慧。让我们一起学习圣经智慧。圣经智慧，希利。对于犀利这个词汇，我想你不会觉得很陌生，因为呢，在一些文章中，甚至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啊，经常都会听到一个人经过了怎么样怎么样的试炼或犀利，然后他变成了怎么样怎么样的人。也就是说啊，犀利好像是一个感叹画面的一个象征。可能会听到这个人经过了重重困难的洗礼，他变成了一个截然不保成熟的人。所以啊，洗礼这个词的含义呢，字面的意思我想你也不陌生。但实际上洗礼本身呢，它是一个意识，这个意识有它自己的历史背景。这个礼仪呢，也早在旧时代已经有了，是犹太人借的洗涤的方式呢，来进行一种清洁自洁的行为。他们可能站立在河流之中，沐浴在这流水间，让水呢冲洗他们，就象征得到洁净。后来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返国之后呢，有一般人愿意加入犹太教，那么他们呢就把洗礼作为一种加入犹太教的仪式，也就是借的水洗去那些一般的不洁净的地方。所以啊，洗礼呢第一层含义就是洁净的意思。那么到新约的时代啊，当施洗约翰出现的时候，他传悔改的信息，叫人要接受他的洗礼。那么犹太人一开始就不是很明白了，因为他们曾经一直也有洗礼啊，但是原本的洗礼是当外邦人、异族的人 要进入幼胎期的时候才需要进行的仪式。那么为哪呀约哈要哈这些幼胎人也要受洗礼呢？原来啊，施洗约翰的这个洗礼啊，跟之前犹太教的洁净礼是不同的。圣经称约翰的洗礼为悔改的洗礼，是要借的洗礼这个仪式来表明内心愿意悔改这样的一个象征。不过这一层含义也仍然不是今天我们所介绍的这洗礼的含义。耶稣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说，信而受洗呢必然得救。这句话是指人愿意相信耶稣归信基督，愿意接受耶稣做人的救主而进入基督里面，这所信的一个礼就是所谓的洗礼，借受洗来归到耶稣的门下，那么从今以后就作为基督徒了。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三节呢也把基督教的洗礼啊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什么意思呢？我们借的洗礼归入死，和基督一同埋葬。其实意思是叫我们一举一动都重新有一个更新的样式，就像基督借的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么当人相信耶稣接受洗礼，就表示他的过客一切都已经埋葬了。当他从水中上来的那一刻，他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他在基督里面就是一个新造的人。由此可见，在今天基督教里面所受的洗礼不是从旧约的洗礼而来呢，乃是基督特别呢为信他的人而设定呢，叫我们借的洗礼来见证自己是归在主耶稣名下的人。所以呢，今天的洗礼是一个见证，是对我们自己呢一个过客的告别，成为全新的自己，也是对世人的一个见证，告诉世人我们的身份已经不同，从过客的那些老我当中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面我们跟随基督的脚步。所以啊，原来洗礼这个词它所包含的含义是很丰富的，它有历史的渊源，就是刚才我们说呢，犹太教的洗礼是一般人加入犹太教的时候所受的洗礼，到后来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洗礼的意思是要让人悔改。那么到今天，洗礼是耶稣基督特别为我们设立，让我们向世人来做见证，证明我们基督徒的身份。虽然说含义上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也看到神所设立的礼仪从古到今它有一个连贯发展的含义。所以啊，当我们再次说到洗礼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更加明白这所代表的是哪样。晓不得你更愿意跟随耶稣的脚踪，愿意接受洗礼向世人承认你自己的身份呢？那么下一回我们会再具体进一步的来解释受洗的含义到底是哪样。愿神祝福你。 善设立耶稣做挖灰机，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心要显明善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邪事所犯的罪。罗马书3:25。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我们的地址是下嘎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是大小的大，有是有没有的有，下嘎九龙大有街1号10楼，信封面注明爱在人间，留燃烧就可以了。
话说拿撒勒先知的话语告知我们过去和未来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带着充满希望、宽容、恩慈的终极之爱来了解这个世间的痛苦和罪恶。欲知后事如何，请听即将为你叙述的圣经故事。
尼西米是爱上帝、爱祖国的以色列人，他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在波斯王的身边做酒长。酒长了嘛，就是王吃的酒要他负责。得着王的信任过后，当他听到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烧、同胞被辱，他为此哭泣伤心很多天，在上帝面前进食祷告。他的内心忧虑已经被娃察觉了，娃就问他为哪样有愁容呢？他就说，
我的祖先埋葬的城墙遭破坏，城门着灰的，我咋个不急嘛。
他向上帝默祷，得到了波斯王的帮助，允许他回去重建城墙。王为他写了诏书，拨给他材料，还有骑兵护送。这个是上帝为他安排呢。敌对的势力在破坏，修建并不顺利。尼西米和被掳的人回来，在修建的时候受到亚蛮人当各种的耻笑跟蔑视。尼西米说，天上的上帝会使我们成功，你们在耶路撒冷无犯无缺。这些人又说，你们咋个造城墙，连只狐狸都猜得到你建的城墙。尼西米祷告说，上帝啊，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他们除了破坏还要谋杀尼西米。尼西米对周围巡视以后，就对首领说，不要怕敌人，要记住上帝是大而可畏呢，我们要为兄弟、儿女、妻子、家产而战。他们一手做工，一手拿武器，上帝必为他们征战。到了7月，被掳的以色列人都回来了，聚集在耶路撒冷。伊斯拉在广场中宣读摩西传给以色列的律法书，他说，上帝是伟大的神。大家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 他们清楚了解律法书的意思，就哭了起来。尼西米告诉大家，今天是善日，不要忧愁，我们要快乐，要感恩。他和大家一起感谢上帝，他因为依靠上帝感动了王，得到了诏书和材料，成功修建了耶路撒冷的圣城。亲爱的朋友，如果你遇着困难，首先想到的是哪样呢？完成以后又做哪样呢？相信上映机前的你听完这个故事就很容易回答了，首先应该做呢，就是定睛在神，而不是定睛在手上的问题。因为神是万有的，神能够把我们成功，所以眼前一些的困难呢，在神来说都是很小的事情。我们唯一要做呢，就是专心呢依靠他。当我们完成过后呢，千万不要忘记感恩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尼西米在建造城墙的事上，他首先祷告依靠你，是不困难成功的事做成功了。我们也效仿尼西米，做事之前先祷告依靠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在海边静静地等太阳升起来，海浪浪多的声音随着海风送过来，不知不觉已坐到现在。有时候知道了答案并不能就这样快乐起来，明知道生命会结束，为什么还会有痛苦？像我在手心的沙握不住，把做的